感谢主带领我们来到第三章内容的学习。今天这是本书的第一部分，名字叫做《学像小孩子般祷告》。接着我们上一章的内容，我们的上帝是有位格的，我们若爱别人，这爱必然改变我们。这就是爱的本质，它反映上帝的心。由于上帝的爱是不变的，所以拿撒勒人耶稣，三位一体的第二位，现在已有一个有伤痕的身体。因为爱，三一上帝改变了，也祈求天父改变我们每一个人，改变我们内心的软弱，以及改变我们过去的老我的状态，让我们去追求那个新我在基督里面的新生命。祈求主借着这本书继续的加添我们，加添我们的智慧以及属灵的生命。我们感谢赞美天父。以上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好的，接下来我们进行第三章内容的分享。成为小孩子。耶稣不止一次告诉门徒要成为小孩子。最为人知的一次，是一位年轻母亲走进耶稣，请他为小孩子祝福。门徒阻止，耶稣便严厉责备门徒说，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，不要禁止他们，因为上帝的国是属于这样的人的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凡是不像小孩子一样接受上帝的国的，绝对不能进去。马可福音10章14节到15节。耶稣的指责大概把门徒吓坏了，因为这是不寻常的。在第一世纪，孩童不会被认为可爱或天真无邪。直到19世纪的浪漫主义时期，小孩才受到了宠爱。另一次是门徒在旅途中争论谁最大。马可福音9章33到37节，他们到达加百农彼得的家，耶稣便问他们在路上谈论什么，门徒只垂下头来，不敢说什么。最初耶稣不发一语，坐下，把一个小童带来站在他们中间，然后抱着他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如果你们不回转变成像小孩子一样，一定不能进天国。马太福音18章3节。对耶稣来说，即使门徒已是成人，活像小孩子仍是十分重要的。另一件比较少人留意的事，发生于门徒第一次宣教回来，他们雀跃地说，主啊，因你的名连鬼也服了我们。路加福音10章17节，耶稣快乐地祷告说，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赞美你，因为你把这些事向智慧和聪明的人隐藏起来，却向婴孩显明。路加福音10章21节。耶稣因门徒像小孩子而深感兴奋，一如所料，门徒经常有小孩子的行为。举例，彼得想起什么都会脱口而出，这就是小孩子会做的。有一次，我在一间城市教会讲道，一位女士以歌剧的腔调独唱，崇拜后，她友善地上前问金，她唱得如何？可是金患有自闭症，会被大声的音乐吓怕，所以她把拳头放在前额，以手语表示很笨。那位女士转过头来问吉尔那手语的意思，吉尔哽咽住了，因为她正接受手语翻译训练，老师教导学员必须如实地翻译对方的手语，所以只好说那很笨。门徒像金一样，想到什么就说什么， 仿佛未经思考，他们吃完最后晚餐时说：“你看，现在你是明说，不是用比喻说了。”约翰福音16:29。雅各和约翰想成为天国的第一二把交椅，就请母亲出面去求耶稣。马太福音20:20-21，除犹大之外，人人都不假装。耶稣要求我们到他面前祈祷时不假装，只是我们经常造作。虽然开始祈祷时对准上帝，但脑海立即漫游到许多不同地方。每日的问题把我们定义要属灵的好意挤压，我们用属灵的脚给自己踢一下，希望再来一次。但生活把祷告挤走，我们知道祷告不应如此，所以就灰心的放弃，还是找点别的事干好了。问题在哪里？我们尝试属灵，想做对的事情，知道不需靠好行为来成为基督徒，但一说到祷告却又忘了。我们像成年人一样尝试修饰自己，但耶稣要求我们像小孩子般照本相进前来，一塌糊涂地来到主前。照本相来的难处是我们都一塌糊涂，祷告令情况更糟糕。当我们一停下来祷告，就显得我们多么不属灵，因为要集中精神在上帝身上真的很困难。当我们想做好，才知道自己有多坏。没有东西像祷告那样揭示我们何等自私和灵性乏力。相反，小孩子从来不因自私而却步，他们像门徒那样照本相来，完全自我，极少做得对。作为父母或朋友，我们大家都理解，事实上知道孩子的小心灵想什么，通常叫人喜悦。我们不会责骂他们自私或胆小，因为小孩子就是如此。那正是我和吉尔对金的反应。我们不肯定他有生之年能否步行，所以他3岁踏出第一步时，我们没有对他说：“金，做得好，但你迟了2年，还有许多事情要赶上，包括远程的步行，还有跑步、单脚跳和双脚跳。”我们没有批评他有多么的糟或有多么慢，我们的反应就是大呼大喊，上蹿下跳，全家人都跑来要看个究竟，大家拿出相机，今再次示范，叫人叹为观止。这不只是一个有关父母对待孩子的偶然观察，这是福音，是上帝欢迎我们的心。我们在祷告中摇摇晃晃、跌跌撞撞地来到上帝面前时，他也会欢呼。耶稣不是说凡懂得专心祷告、思想不散漫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？不，耶稣向有需要的孩子张开双臂说：“你们所有劳苦担重担的人啊，到我这里来吧，我必使你们得安息。”马太福音11:28。到耶稣面前来的条件是劳苦，被生活压碎的来，心神散漫的来，一塌糊涂的来。劳苦是怎样的呢？就是给烦恼缠绕，未能集中精神，当日的问题在脑海抓狂，感觉就像挨打。但重担是怎样的呢？同样是有太多问题，甚至不知从何入手，不能再靠自己面对人生。耶稣就是要你这样子来到他的面前，你的劳苦驱使你到他那里去。别试图用正确的方法祈祷，只要单单告诉上帝你在想什么，小孩子就是如此。 流着一把鼻涕来到父母面前，像门徒一样，想到什么就说什么。我们知道作为基督徒不应尝试假装，但一说到祈祷，我们又彻底忘记了。我们会唱老诗歌照我本相，但在祈祷时我们却不照本相，我们像成年人般企图装假。思祷是律法主义的最后堡垒，为了像小孩子般祷告，你可能需要放弃从前被灌输的非个人化和不真实的祷告模式。真实的你，为何照本相来到上帝面前那么重要？若不是如此，你就是人工化、不真实，像法利赛人那样。他们很少直接告诉耶稣他们正在想什么，耶稣指责他们假冒为善，是戴着面具的双面人。他们不真实，也不喜欢小孩子。小孩子涌到圣殿，在耶稣洁净之后敬拜耶稣，法利赛人看见就不满。耶稣引用诗篇第八章回答他们说，你从小孩和婴儿的口中得着了赞美，马太福音21章16节。来到上帝面前的唯一途径就是脱去属灵的面具。真实的你必须与真实的上帝会面，他是有位格的。所以与其被心事牵制，倒不如把忧虑告诉上帝，让他知道何事令你劳苦。即使你不表明心事，心事仍会从后门偷偷进来，你的思绪会浮游到令你劳苦的事上。我们经常太忙，心绪不宁，要慢下来祷告，却不知心在何处，不懂得什么正烦恼着自己。所以奇怪的，我们可能要在祈祷前感受一下忧虑，才能有意义的祷告。祷告必须反映真实的生活，你的心可能经常走差，不要紧，你要从真实处开始。耶稣不是为义人而来，他是为罪人而来，我们都合资格。我们都想摆脱的是劳苦分心混乱，正好把我们带到正门来。福音就是如此运作，祈祷也是如此。带着真我去见耶稣，就是给他机会对付你的本相。你会慢慢改变，国度会降临，你最终会变得没那么自私。耶稣成为你生命的王，国度便临到。但他必须是你生命的王，你不能装扮的比真实好，自创一个不存在的国。耶稣称之为伪善，戴面具掩饰真我。讽刺的是，很多叫人祈祷的材料正是鼓励信徒戴面具，他们教导你们正确的方式，于是你尝试改变自己，假装属灵一点，而不是用糟糕的真我来见上帝。难怪祷告是那么不理想。所以与其被真我喝阻，不如就这样开始。福音也是这样开始的，上帝就是从你开始。因为你一塌糊涂，所以这是有点可怕的。我们要成为耶稣身边的小孩子。拿但业第一次听闻耶稣，就及时说出心里的想法。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？约翰福音1章46节，这就是纯正、不修饰的拿但业。但耶稣和拿但业打招呼，你几乎可以看见耶稣微笑着对他说：“看哪，这的确是个以色列人。”他心里没有诡诈。约翰福音1章47节， 耶稣漠视拿单也批评他在拿撒勒的整个家族和朋友，单单为拿单也的真诚、不诡诈和不假装而欣喜。耶稣似乎不看重罪，而看重人，这是典型的耶稣，他爱真诚的人。上帝喜欢真实，远超修饰。耶稣说，他为罪人而来，为那些一塌糊涂的人而来。路加福音15章1到2节。带着污秽来吧，福音的精髓就是我们无力开启通往上帝和他国度的门。很多基督徒机械式的为上帝的国祈祷，为宣教士、教会等祈祷，但他们的生命却是以自我的国度为简。你不能在自己的国度上盖上上帝的国度。触摸父的心。主导文一开始是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你是天父的挚爱，他就是你灵魂的安息之处。假如你漠视上帝喜悦你的心，很多主导文只能如此教导，祷告就成了律法主义的例行公事，只是按章工作，却忘了触摸上帝的心。劳苦担重担来到上帝面前，我们便会发现他的心，天触摸地，他的旨意便成就。我们还有很多有关祷告的事要学，但我们若能像小孩子般来到父面前，就学会了祷告的精髓。我故意说我们，因为我经常忘记祷告就是这么简单。我变得抑郁，处理抑郁失败后，我放弃自己，和上帝隔得远远。我忘记了父开放的心怀，他要我照本相忧郁地来到他面前。如果你明白这个简单的真理，像金一样，他已踏出摇晃的第一步。事实上，或许你现在就想停一停，像小孩子般祷告，踏出摇晃的一步。